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节，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侍奉者的画像。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在二章一节里面，保罗要提摩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要进入到他的主题的一个序言。那为什么要提摩太刚强起来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提摩太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另外，提摩太可能个性比较温和，所以面对一些的困难，他容易害怕，容易胆怯。再加上他的外表可能比较温文儒雅，用词也不够犀利，不够刚强，以至于可能人会轻视他。所以保罗基于他对提摩太的了解跟认识，保罗盼望他能够刚强起来，而且也把刚强起来的关键的要素告诉他，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刚强原来它是一个被动的，换句话说，它不是自己可以刚强的，而是因为有一些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被刚强起来的。而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被刚强起来，乃是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因着恩典的福音，因着恩典的能力，以至于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新的得着能力，以至于让我们胜过里面那个胆怯、那个害怕的心理。一个服侍者的画像，一个侍奉者的画像到底有哪些呢？二章我们看见他总共描绘了七幅画像，这七幅画像都是代表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应该具备有怎么样的特质跟条件。首先我们来看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一幅画像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交接者，我们所交接的就是这个纯全的这个信仰的内容。信仰是一个传承，是一棒接着一棒，是一代接着一代继续不断的传承下去，有一点像是接力赛跑一样。如果一组运动员他们有很好的默契，他们在这个传棒跟接棒的过程里面，他们可以有很默契的能够就带来一个交接，那整个跑步的那个速度就可以非常的快速。到底在信仰的传承里面，我们所要着重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听见，这个听见有一点像是接棒一样，不仅我们要小心，要仔细，要全面的听。当我们听完了神的话语，我们要融会贯通，要吸收完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交接出去，我们还要把它交托出去。信仰的传承也是如此，不仅是我们个人，从我们的父母亲，从我们教会的牧师的手上接了这个信仰的棒子，当我们跑完了我们应当跑的路程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棒子传递到我们的下一棒。这个下一棒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信仰的传承对我们侍奉神的人何等的重要。信仰的传承跟落实，第一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想最让我羡慕的就是来到中国宣教的戴德生他们一家。在100多年前，他们千里迢迢从英国那个先进的国家来到落后的中国，他建立了内地会，他也呼召了许多对中国福音有负担的这些欧美的宣教士来传扬福音。不仅他个人这样的侍奉，更让我稀奇的，直到如今他们已经到了第五代， 仍然为着中国的福音而献上他们的生命，而且信仰的传承也应该在教会里面落实。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仅是要传扬福音，带领人来接受，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继续的，我们要牧养他，好像一个小 baby， 他诞生之后，父母亲绝对不会说，哎呀，大功告成了。其实生才是第一步而已，一个孩子诞生之后，父母亲要继续的养育他，慢慢的栽培到一个地步，还要来教育他。所以生养育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信仰的传承。一个侍奉者第二个画像，保罗在这里说是一个受苦的精兵。帖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里提到作为一个军人，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受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将事物缠身。那我想一个好的军队，一个好的军人，大概第一，他必须要效忠于他的国家，第二，他必须要有精良的训练，第三，他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第四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能够打胜仗。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侍奉神好像是一个军人一样，不仅一个精兵要受苦，一个精兵他也不能够让事物来缠他的身。这个事物代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需的一切，包括吃的喝的用的这一切。那很可能你会问啊，我们服侍神难道不吃不喝吗？他的意思是，我们服侍神以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以完成神的旨意为第一优先，好像军人一样，军人在战争的时候以打赢胜仗为第一优先。有的时候后勤补给也许不一定那么方便，能够有吃有喝，但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不能够叫生活的这些琐事影响到我们来完成上帝的使命。保罗继续讲到第三幅侍奉者的画像，是做一个守纪的选手。帖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有很多很优秀的运动员在场上比赛，一个选手，一个好的运动员，他必须差不多要接受10个月左右的训练。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他必须要听从教练的指示，对他的饮食他必须要有所控制，对整个体能的训练他必须要每一天去操练他的肌肉身体，让他有好的体格。当然第三的训练是他运动技巧的操练，根据教练所给他的这些的计划，按部就班的来完成。所以这个守纪是代表一个运动员，他必须要遵守在训练当中的纪律。如果他不能够遵守这些纪律，他不能够在运动会之前能够做好的训练，他就会被取消资格，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在竞赛的里面。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也是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他说我们应该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换句话说，我们侍奉神，你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还不在外面，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乃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懒惰的那个堕落犯罪的那个本性。而且一个运动员无论他参加哪一种比赛，我想每一种的比赛都有每一种比赛所要守的规矩。好比如果你是篮球的选手，你不能够用脚去踢球的。如果你踢的是足球，那足球有一个规矩，除了守门员之外，你其他的球员只能用脚踢，你不能用手去碰。所以每一种的运动的比赛也都有它基本的一些规矩。同样的，对我们来讲，我们侍奉神，我们也要遵守神所定的规矩。如同在出埃及记， 摩西不厌其烦的一方面领受神所对他的指示，而且他也顺服的，也忠心的来按着神的指示来交代他的同工。同样都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我们要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也需要知道神为我们所定的这个侍奉的规矩。如同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提到，建造教会有他的蓝图，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原则。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我们也不是按着我们的喜好，也不是跟着世俗的潮流，乃是要根据神的旨意跟原则来定立，来建立，以至于让我们所建造的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第四幅侍奉者的画像是一个勤劳的农夫。我们来看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当保罗提到这个第四幅画像的时候，我想跟前面三幅实在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当我们提到一个交接者，他可能是在运动场上面跑接力赛跑的，一个军人他在战场上他要打仗，一定也是这个情况是很危急的，或者一个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比赛的时候，旁边也有很多的拉拉队的。所以前面三幅画像所描写的都是一个在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可能有生命的威胁，旁边也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观看，在那里加油，所以自然而然你的整个精神那是高亢的。可是当保罗讲到第四个画像的时候，他是提到农夫，农夫在耕作的时候，请问有人在旁边观赏吗？我想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的。农夫在耕作的时候，有旁边有拉拉队给他鼓掌给他加油吗？我想也是没有的。一个农夫要有好的收成，他必须要殷勤，他必须要劳力，他会清早就起来，他就到田里面去工作。为什么他清早他就工作？第一，因为他要争取有比较长的工作的时间；第二，因为在清早起来，可能泥土里面都还含有一些的晚上的一些露水，所以泥土比较软和，要除草会工作比较容易一点点。所以一个农夫，他为了期待有好的收成，他会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他会更加的殷勤，以至于期待未来他有好的收成。同样的，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克服掉我们内心的那种懒惰的心理。我们需要殷勤地抓住神所给我们每一天的光阴，我们清楚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设定我们该完成的目标，以至于在我们每一天的侍奉里面，我们竭尽所能地摆上我们自己，以至于让我们像一个劳力的农夫一样，能够期待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耕耘，以至于未来可以有美好的收成。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要作为一个忠心的交接者，我们要做一个受苦的精兵，我们要做一个守纪的运动员，我们要做一个勤劳的农夫。我相信当我们这样侍奉，我们一定能够讨主的喜悦，能够满足神的心肠。但愿我们的侍奉能够真正的叫上帝的国度可以扩展，叫我们服侍的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帮助。